大家好，我回来了。感谢天父啊，保守我们一家也是从那个美国回来啊。那么我也是完成了那个整整3个月的啊，这么一个难得的假期。那也是，真是今天早上回来，真是非常的高兴啊，看见弟兄姐妹大家的那个笑容啊，大家的那个对我的那种啊热情的欢迎招呼啊，真是感觉那个好像小别胜新婚那样的。也是很感谢大家啊，在这段时间啊，为我为我们全家啊所那个付出的关心啊带导啊，特别是那个谢谢教会的国语堂的堂委们啊，以那个陈景逢执事啊为首的每一位堂委啊，都在这个几个月里面忠心的服侍啊，让教会的工作都能够一如既往的维持，而且那个人数还一直都那么多啊。我也是看了一下那个最近那个人数，好像真是那个3个月里面，除了有2个星期可能假期的缘故离开的人比较多以外，好像别的时间都是在那个100人以上，对不对？啊，好像一直都没有下来过哈。也是真是盼望我们未来的那个在一起的侍奉啊，能够更加的甘甜啊，更加的为主多结果子。那这段时间那个看见那个教会的啊事情好像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那也是让我发现了一点啊，那实在是啊主耶稣自己啊就是教会真正的元首啊，主耶稣自己在那个托住这个教会，在牧养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啊，把一切的那个责任都交给他啊，所以我以后那个放假的话也可以更加放心了。好，那从今天开始，我在讲台会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叫做遵主圣范啊，就是遵行学习主耶稣的那个神圣的典范这个意思，遵主圣范。那么那个小标题叫做从马可福音来学习侍奉。那今年我们的国语堂的主题啊是参与侍奉学习成长啊，那本来应该考一下大家的，但是因为我刚刚回来马上就考试，好像有点不太厚道哈，所以呢我就告诉你们了哈，主题就是参与侍奉学习成长。那么呢，刚好我在最近这段时间我的灵修就一直在看那个马可福音，那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我一边看一边我就越来越发现，这一个马可福音实在是一个我们学习侍奉的啊一个非常好的一卷书啊，因为在那个耶稣在一路的那个侍奉当中啊，一路都是在那个带领他的门徒啊，在培养他的门徒，来帮助他们来学习侍奉啊，所以这卷书实在是一个啊我们不应该错过的，我们讲到侍奉的话，我们应该来学习的。啊，所以呢，本来我是那个打算讲一个保罗生平的一个系列。那既然是灵修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动，那我就决定改变这个讲道的计划。那我们现在就改讲那个马可福音。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叫“效法乎上，谨得其中”，对不对？啊，你要学习的话，你就要学习最好的。啊，假如你那个就算是你学习的最好的，你得到那个结果也顶多就是达到那个中间啊，达到那个中等而已。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学习侍奉的话，那当然我们要从那个最高的模范啊，从这个最高的那个榜样啊，从耶稣基督来学起。那让我们今天我们第一讲啊，就从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这一位耶稣基督啊，这一位的那个神的仆人是怎么样的啊。马可福音从这个一开始啊，他就是借着那个施洗约翰啊，把那个耶稣来推上历史的舞台。那在我们的经文一开始，这个第一章第九节啊，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就来到约旦河来受约翰的洗啊，受施洗约翰的洗。这一段这个耶稣受洗的这个记载，对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使命有着非常丰富的启示啊，非常多的教导。首先一个点就是耶稣这个受洗的地点是在那个约旦河啊，在约旦河。那当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结束旷野40年的漂流啊，进入这个迦南地啊，他们就是要先经过约旦河然后才进去的，对不对？那现在耶稣在他那个开始侍奉的那个开始的阶段，他就先在约旦河受洗，然后才开始他的那个公开的侍奉。这就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 就是要带领神的百姓再次的经过约旦，来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啊，让我们可以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啊，这个是约旦河所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从那个第十节的上半段说，他从水里一上来啊，就看见天裂开了啊，天裂开了。那在这里我就想起我们清朝的皇帝康熙皇帝的两句诗，叫天门久违出人闭，福禄全是圣子通啊。这个是康熙在这个生命之宝啊这首诗里面啊所写的两句的诗。那个是康熙皇帝啊，他在这个天主教的那个宣教士的影响下熟读圣经啊，才能够写得出来这样的诗句啊。因为这里面很明显就是讲到那一个啊，自从亚当夏娃啊，自从我们的初民啊，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以后啊，就像我们人类所关闭的这一个通向上天的门，现在呢就由上帝的儿子，就由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打开了。而为什么啊耶稣能够为我们打开这扇的天门呢？啊，乃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从天上下来的上帝的爱子啊，所以他能够为我们打开这个天门。而在那个受洗这个时刻啊，上帝就用一个天开了啊这样一个意象，就来向我们来表明这一点。但是马可在这里，他为什么要用裂开啊这个词啊来形容这个天的开呢？啊，那是因为马可福音另外一次出现那个裂开这个词是在哪里呢？是在马可福音十五章的38节啊，就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啊。那个时候圣经就说啊，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啊。所以耶稣在那个受洗的那一刻已经是预告了他死的那一刻啊，他也告诉我们耶稣来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借着死，借着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来打通人和神之间的这一道的阻隔。而今天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的进入那个天上的至圣所，我们就可以跟至高的上帝相通。我们感谢主啊。那然后呢，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又说又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啊。圣经在最早在什么地方讲到鸽子呢？大家还记得吗？啊，在那个挪亚洪水的时候，对不对啊？在那个洪水之后啊，就有一只鸽子叼着那个新橄榄枝啊，就回到那个挪亚的身边，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鸽子就告诉我们，洪水已经过去了啊，神的审判过去了，而这个新的人类现在可以离开方舟，到外面啊，开始那新的生活。所以现在呢，啊，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这就象征着啊，在这一位耶稣的身上，神的审判将要过去啊，那个新天新地很快就要来到了。啊，最近那个外面又有那个挪亚方舟的电影了，对不对哈？听说还拍得不错哈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哈。虽然这个电影可能不一定完全按照圣经啊，也不一定是完全按照我们基督徒的那种的理解来拍。不过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啊，我们也看到好像圣经这样的题材那么样的受欢迎啊，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圣经这个神的话语真的是历久长新啊，常常的能够让很多的不同的人啊，就算他不是基督徒，也能够从这些故事里面得到很多的启发啊，得到很多的灵感啊。所以大家不妨去看一下啊，或者也可以给我们啊，跟周围的朋友啊，制造一些的话题啊，给我们制造一些传福音的机会也说不定哈。那然后那个马可福音又到了那个11节，又说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假如我们了解在那个撒母耳记下7章这个神对大卫的应许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神的儿子这个称号其实就是代表了耶稣他乃是大卫的子孙啊，他是那个能够继承大卫的王位的那一位的君王 啊，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神说你是我的爱，你我的爱子，这个就表示啊，耶稣从那个时刻开始就要在地上来行使他作为君王的职分。而耶稣他不但是神的儿子，不但是那个君王，他也是神所喜悦的啊，神所喜悦的啊。神所喜悦的这个词在那个旧约里面出现在两个的地方啊，一个就是讲到大卫啊，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啊，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君王啊，这个是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的13章。还有一个就是在以赛亚书42章啊，讲到那个神的仆人啊，那个在那里神说，看那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啊，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啊。而现在在那个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在天上宣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这个就一方面啊，就把那个旧约所预告的，一个是有关君王的这个预告，还有一个就是有关神的仆人这两个的预告，把这两方面的预告就合而为一啊，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啊。而另一方面也是向我们再次的宣告，耶稣就是那个旧约所预言，也是那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的基督，那一位的受膏者，那一位要来的君王。而当那个耶稣受完了约翰的洗礼之后，12节就说啊，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面去。旷野我们知道啊，旷野这个是以色列人当年失败的地方啊，当年试探神犯罪的地方，而旷野也是他们因着犯罪失败而接受神的管教的地方。但是现在啊，耶稣也要被带到旷野去受那个撒旦的试探，这就表示连耶稣也必须要接受那个神的考验啊，也必须要接受这个试探啊。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乃是胜过了试探啊，耶稣乃是在我们失败的地方，耶稣乃是在那个神的子民失败的地方来替我们得胜啊，替我们胜过那个撒旦的权势。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的大祭司啊，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啊，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那施恩的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啊，不但是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的受试探，他也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在旷野来接受神的保护和供应啊。他在那个旷野40天的时间啊，圣经这里说他是跟野兽同在一处啊，这个绝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动物园啊所看到的那么一幅啊很安详、很快乐的、很安全的一幅图画哈，因为那个野兽啊，那些的狮子、老虎啊，那些的豺狼啊，这个不是给你抱、给你摸的啊，不是一些宠物而已哈，那些野兽是要把你吃掉的啊。而那个诗篇里面的诗人，当他们受到敌人的攻击、受到敌人伤害的时候，也常常用那种野兽的撕咬来形容啊敌人那种的凶恶、敌人的那种的残暴啊。所以这里说到那些旷野的野兽哈，也可以说他们就是魔鬼的仆役啊，他们是要来撕咬、要来吞噬这一个神的儿子啊，要来那个要来消灭啊那个神，要来害神的仆人。但是耶稣啊，他在那个野兽的中间，在魔鬼的攻击试探的面前啊，他却得到神的保护，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这个是一幅什么图画呢？这个其实是一幅两军对垒的图画哈。这个一边是那个魔鬼跟野兽，啊，一边啊是耶稣跟天使在那里做那个生死的搏斗，啊，最后是以耶稣的胜利而告终。啊，所以耶稣啊，在他的侍奉一开始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而马可福音也是非常清楚的把耶稣啊，他作为神的儿子、作为上帝的仆人的身份就告诉了我们。 我们要学习侍奉啊。当然第一件的事情就是要确认我们是否真的认识耶稣啊，我们是否是不是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是不是真的跟他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马可福音啊，记载耶稣作为神的仆人开始公开侍奉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呼召一批的仆从啊，呼召一批的学生来跟着他一起来侍奉啊，一起来宣讲天国的福音。从16到20节啊，这里就讲到啊，彼得、安德烈啊，还有那个雅各跟约翰这两对兄弟的那个蒙召啊，那么这个也是耶稣最早的四个门徒。那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个四位的门徒其实都曾经做过施洗约翰的门徒啊，他们都是那个施洗约翰的学生，所以他们听到那个耶稣的呼召能够那么快就回应啊，能够立刻就起来跟从主啊，这个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乃是啊，先有了那个施洗约翰的铺垫啊，有施洗约翰的准备啊，是施洗约翰啊先把耶稣领出那个历史的舞台，然后呢就把自己的学生介绍给耶稣啊，让他们做那个耶稣的第一批的门徒啊。当然啊，施洗约翰跟这些的门徒，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啊，他们对耶稣之所以一上来啊就对耶稣有那样的那种的尊敬啊，那种的尊崇，那当然这个也是有旧约的预言啊，也是有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对弥赛亚的那些的盼望作为背景的啊，这个不是那个凭空而来的啊。但是呢，马可对这些事情却是只字不提啊，马可只是把这些的门徒的蒙召看作是耶稣一连串的行动跟这些的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啊。而这一个正是什么呢？正是以赛亚书53章所说到的那一位的耶和华的仆人啊，正是以赛亚书对耶和华的仆人的描述，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中亨通啊。但是我们从这些门徒的蒙召也可以来看到我们自己啊，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的很宝贵的功课。第一就是我们就看见任何的人都可以做耶稣的门徒啊，什么人都可以啊。耶稣他并没有跑到耶路撒冷啊去找那些有学问的文士或者祭司来做他的门徒啊，耶稣也没有跑到那个宫廷啊去找那些那个西律门下的那些有地位的大臣做他的门徒啊，耶稣乃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啊，就在那个路旁啊，好像是随便的见到几个渔夫就呼召他们来跟从他啊，这些都是最最普通不过的人啊，就相当于贩夫走卒之类的，都是一些的小人物啊。这就可见任何的人都可以做耶稣的门徒，任何的人只要你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啊，只要你愿意信，只要你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那你都可以成为主的仆人，你都可以成为神的合用的器皿。而第二点，我们也看见要做主的门徒，你必须要有所舍弃，必须要有所舍弃啊。好像这里西门彼得跟他的哥哥安德烈哈，他们一听见耶稣的呼召，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主啊。雅各跟约翰也是啊，一听见耶稣的呼召啊，就把那个父亲跟工人都留在船上啊，自己就跟着耶稣去了啊。这就相当于他们离开了一份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收入，就跟随着耶稣啊，进入一种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一种的生活。今天耶稣他并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啊，一信他就立刻要放下工作，放下家庭，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舍弃啊。起码我们信耶稣，我们就一定要愿意来改变自己原来的那种生活方式啊。首先是一些不健康的嗜好啊，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啊，这些是必须要放下，你才能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那我们也必须要放下我们对钱财的那种的依靠 啊，要放下对地位的倚靠，放下对自我的倚靠，啊，做耶稣啊，做耶稣的门徒，这个是一生的功课，而其中有一个一辈子要学的最关键的一个功课，就是要放下，要放下啊！而你会发现，永远有东西可以为主放下。啊，永远你会发现可以放下的会越来越多，而你放下的越多，你在这条信仰的路上你就可以走得越轻省，你就可以得到越多的喜乐。我这一次那个放长假啊，终于有机会啊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过去画的一些画，大家知道我过去是画画的哈，但是画了很多的画，太多了，实在太多了啊，放在家里实在是累赘，所以呢我就一直很盼望把它们卖掉啊，把它们赶快的那个把它减少这些的累赘，一方面那个可以减少一些累赘啊，一方面也可以那个筹集一些的资金啊，我是盼望啊，不是给我自己去消费啊，是有一些资金可以用来帮助宣教。那这一次那个终于有时间啊，我可以有一些时间就把他们这些画拍了照片啊，就放到那个网上去卖啊，终于这次可以做成这件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啊，还是一张都没有卖掉哈。好像这个放在网上那个不是因肯定不是因为我画的不够好哈，而是因为实在是没有人看啊，实在是那个可能是那个网上可能卖画不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哈。所以假如你有什么更好的卖画的途径，或者假如你想买的话哈，那特别是假如不需要我自己再去花更多的功夫去搞的啊，请你让我知道一下哈。所以假如你能够放下啊，假如能够卖掉啊，这个是神的恩典啊。好，所以彼得约翰他们能够舍弃，他们能够放下，那一个也是神的恩典啊，是神的恩典，不是他们厉害啊，而是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啊。所以假如你能够为主舍弃的话啊，这个也是主的恩典啊，而你越是舍弃啊，你越是舍弃更多啊，你就越会经历到更多的恩典。第三，我们也看到做主的门徒啊，就是要来学习主所做的啊，要来学习主所做的。主对这些门徒的呼召是什么呢？是要他们，你们要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是要跟从啊，不是要坐在课堂里讲课啊，不是要坐在课堂里听课，也不是坐在草地上来欣赏主的讲道啊，而是要他们跟主来同出同入啊，主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我们才能够来得人如鱼啊。最好的学习的方法就是在实践中学习，大家同意吗？啊，在实践中学习，这个才是最最有效的哈。所以耶稣训练门徒的方法也是一样啊，就是让他们去实践，让他们跟他一起去侍奉，一起去经历啊，这样才真正的学到啊。当然也有上课啊，那个耶稣对群众讲道啊，门徒每一次都在旁边那个旁听，那这个是上大课。除了大课以外，还有小课啊，还有那个小组辅导，还有个人辅导啊。那个耶稣他是把他自己最多的时间、最多的精力，其实是用在教导这批的门徒的身上啊。但是耶稣的教导从来都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哈，耶稣乃是用自己亲身的示范来教导啊，耶稣也是让门徒来通过这个及时的实践、及时的实习来那个实践啊，来那个遵行他们所学习的。那我们也应该是这样，不是吗？啊，难怪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见证说啊，是当他们真的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装备实在是不够，也难怪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在参加了短宣之后啊，才对那个回过头来，才对那个主日学的学习啊，对那个小组的查经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因为最好的学习就是在实践当中学到的。那我就顺便在这里啊，也就为那个六月份的Bethes 跟 Orange 的乡镇短宣做一个广告哈，那请大家今天就报名啊，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开会，很快就要发出 email 来召集，所以假如你这一次啊六月份啊，其实5月31号就准备去了哈啊， 假如这一次你准备去的话啊，请你今天就向我或者是向那个陈景逢执事报名哈。那另外呢，这个月也会开始一个就是为九月份的中国短宣所做的那个所准备的一个传福音的个人布道的培训啊。但是这个虽然是为中国短宣做准备的，但是呢，教会里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只要你能够讲国语，能够听国语，你都可以参加啊，都可以在那个传福音方面来做出这个装备。那我也预先做一个广告在这里哈，当然做门徒最重要的，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哈，最重要的不是上课，甚至不是培训，而是实践啊，是实践。所以你懂得多少就实践多少，就把你所知道的这个道赶快的立刻的把它行出来，你才是真正学到啊，你才能够学到更多啊。这个世界有太多这个知而不行的基督徒啊，也有太多的人因为见不到身边的基督徒真的是遵行耶稣所吩咐的，所以一辈子都不愿意信耶稣。所以听道而不行道的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祸害。听道而不行道的基督徒也很有可能啊，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并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不过他们自以为基督徒，最后自欺欺人啊，最后还是那个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请问你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基督徒吗？你有照着主的吩咐真正的去做吗？你有为主舍弃了什么吗？耶稣在呼召了第一批的跟从者之后啊，就带着他们开展这个传道的工作啊。而马可福音在接下来他所突出的那个第一件的事情就是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权柄啊，在第22节就说啊，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啊。文士啊，也叫律法师啊，就是一些专门研究旧约律法的犹太人啊。但是这些文士对律法的解释啊，常常都是要通过啊很多的猜测啊，很多的那个推理，很多的引用啊，去借助一些其他的权威啊，然后才能够得出一定的结论啊。这个人间的那个学问，人间的智慧啊，多半都是如此而已啊。当然，这个结论也不一定是错的啊，但是呢，多半都是要靠别人的权威啊，借助其他的权威来建立自己的权威。但是这个耶稣教导的权柄却不像这些的文士啊，也不像任何的人间的权威啊。我们读福音书，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在他教训里面啊，他常常会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对不对啊？耶稣常常这样说哈，说你们听见古人这样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而那个耶稣所说的话句句都是那么清晰，句句都是那么有智慧，而每一次当耶稣解释这个旧约的律法，每一次都是解释的那么的精辟，那么的准确。可见这个耶稣的权柄不是他自封的啊，不是他自以为是自己自说自话的，而是来自他对上帝的旨意，他对这个律法的精髓有着一个全然的把握啊，有着一个直接的准确的把握啊。同时也是因为耶稣自己就亲身的去实践上帝的旨意啊，他乃是完全的去遵行天父的命令啊，所以他才是讲出话来句句都有权柄。假如我们能够这样子啊，假如我们能够这样透彻的来了解上帝的旨意，也能够这样完全的去实践上帝的旨意，那我们也会成为讲出话来就有权柄的人，你相信吗？我是相信的哈。而那个耶稣接下来啊，就用一个赶鬼的神迹来证明了自己的权柄。接下来这个23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读哈。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那这个神迹所要突出的一点很明显，就是要来突出这个耶稣所显出来的权柄啊。所以那些人在旁边都惊讶啊，最后就彼此对问啊，他用那个权柄来吩咐乌鬼，连乌鬼都听从他啊。所以这个是在提醒我们耶稣的权柄啊。但是这个神迹也是在提醒我们，耶稣的使命就是要来摧毁这个黑暗世界的权势。就正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所说的，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怎么样？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传统福音派的教会对福音书里面一些那个耶稣的神迹的解释，我们通常都是说，神迹就是一些的记号，是一些的路标，它的作用是要指向耶稣的身份，指向那个耶稣的教训，所以那个神迹是给那个更重要的那个教义来做路标，做插图用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免要，我们也可以问，就是神迹是不是也有一些更深层的意义呢？是不是我们甚至可以把那个耶稣的教训也可以是看作是一些的路标，来指向那个更深层的那一个的属灵的征战呢？而耶稣在他的侍奉的一开始，他就借着赶鬼就向这个黑暗的势力来宣战。而耶稣这一次赶鬼的地点是在那个犹太会堂的里面，其实也不只是这一次，在福音书里面经常提到耶稣在那个会堂里面来赶鬼。那我们不仅要问，犹太的会堂里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乌鬼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会堂就是代表了犹太教，而假如没有犹太，没有基督教的话，那犹太教就是世界上最最纯正的宗教，那个犹太人就是世界上最纯正的神的选民，而犹太人他们所信的圣经就是世界上最最最纯正的最正确的那个来自上帝的启示，而犹太人的律法也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崇高的道德的体系。但是我们却发现，即便是那个犹太教的会堂也会充满了乌鬼跟邪灵，这就可见假如没有那个圣灵的洁净，假如没有那个基督的救赎，假如没有上帝的儿子那个有能力有权柄的灵在的话，那么再准确的教导，再完善的体系，再崇高的道德也阻挡不了那个乌鬼的入侵，也没有办法同那个属灵的黑暗的权势来对抗。所以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不是加入一个宗教团体，犹太人他们是进入会堂，我们基督徒就是进入教堂，但是进入教堂不等于信耶稣，信耶稣也不等于接受一套的那个理论的体系，信耶稣也不等于是承认一套的道德标准，世界上那个道德标准有很多，只是我们都做不到而已，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乃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主宰，信耶稣乃是承认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耶稣他乃是君王，所以信耶稣是基督就等于是让耶稣他带着他那个君王的权柄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信耶稣就是让耶稣用他的那个能力用他的权柄在我们的里面来除灭魔鬼的作为，来赶走那个黑暗的权势。而信耶稣就是靠着耶稣的能力来遵行这个神所吩咐的，遵行神的旨意，来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信耶稣，就是靠着那一个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让我们的灵性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些本来粉饰的坟墓可以变成那个又真又活的上帝的灵所居住的圣殿。这一个是你所经历的吗？这个是你所盼望的吗？你有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呢？你有没有真的让主带着权柄来对着你的整个的生命说话呢？你有没有让主在你的里面赶走那一个盘踞了多年的那一个的污鬼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一位最尊贵最伟大的上帝的儿子。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借着在地上的教导和工作，你就彰显了那至高的权柄，你也除灭了魔鬼的作为。主，我们更赞美你，因为你从天上来到人间，向我们彰显了上帝的形象，而最终借着你的救赎，就为我们打通了道路，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主啊，真的是一切的言语都不足以来形容你的尊贵，也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我们只能向你祈求，祈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好真正的来认识你，祈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而且明白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更祈求你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听见你的话语就愿意立刻起来回应你。求你的灵带领我们，好像带领当年的门徒那样，让我们都能够来走上这条跟随你效法你的路，帮助我们愿意为你而舍弃，也因着舍弃可以体验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份的自由跟喜乐。主，帮助我们不但是听到，也能够行道，能够成为名副其实荣神益人的你的门徒。最后我们求你，主，你既然是君王，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就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居首位掌王权，求你就带着你的权柄进驻到我们的里面，并且求你来赶出那一个捆绑我们控制我们的黑暗的权势，求你释放我们，求你洁净我们，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合乎你的使用，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是我们的诚心的祷告，奉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